因师尊讲经，那一部经没有讲完，他就开悟。那上上根人，中下根人，听佛说这个法明白了，但是那个法他又糊涂，他又不明白。所以这样才劳累世尊呢，说法49年呐、啊！这49年这么长的时间，被中下根先生说的，上上根不必要啊！啊，很短的时间问题解决了，无论是长时间说，短时间说。无论是短时间开悟了，或者是长时间才能开悟，所悟的都是一桩事情啊，诸法实相都是一桩事情啊。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在大乘经教里搞了这么多年。才有那么一点影像啊！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啊！这大乘经上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啊，十方三世佛。包括我们在内啊，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啊，三世是讲过去佛、现在佛，我们现在是凡夫没成佛，但是将来一定会成佛，未来佛啊，共同一发生呢、啊。千经万论，千言万语，陈说差说，无非说这么一个事实而已。众生要是真正觉悟了，明白了，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就是不肯承认。啊，所以说死不承认，那有什么办法呢？啊，如果我们比喻，把我们这个身体比作化身，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身体的细胞啊，明白我这一个细胞。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啊！我这个细胞跟所有一些细胞共同一个身的啊，那这个细胞就叫佛了，它觉悟了啊。另外那个细胞还不觉悟，还不承认啊，跟其他的细胞彼此对立。凡圣呢，就好比这种现象啊，所以事实真相呢，是不可思议的清净法了。宁如难思，难思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啊，换一句话说，事实真相决定不可思议，那才是事实真相啊。思是思维，想象，意是议论的， 说明有思有意决定不清净，决定了不能够体会事实真相，佛教初学啊，教我们凡夫有思有意啊，这教小学如果教大学呢，大学就没有思义了，啊，所以我们想想这个大乘经里面给我们所透的消息，所谓的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我们要问佛还有没有说法，如果说没有说法，经上讲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每一天为诸菩萨讲经说法，这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决定没妄语，金刚经上说如来是无语者，真语啊，真实语，如语所说完全与事实真相相应，不增不减啊，所以它是真语实语如语，不狂语不异语，句句话都是真实，但是一真法界里面说法了，不是用言说了，用什么方法说呢？表法说啊，这经里面常常讲的表法，六根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了，哪里还要言语这么啰嗦这么解释，听的还听错意思了，没这么麻烦的。那么这种表法的方法我们佛门里也有啊，如果从这个地方学会了，那你在佛法修学上你就提升很大的一步啊，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华严经上讲的成说差说无间断说啊，陈说差说是比喻六尘都在说法，啊，差土也在说法，啊，我们说六根接触的境界通通在说法，说什么法呢？大方光佛华严经，无间断在说， 你懂得表法的意思，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的。哪里还要经本呢？哪里还要文字啊？不但经本文字没有了，语言说也没有了。所以龙树菩萨见到上本华严，说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一四天下未成平，真的是这样吗？龙树菩萨说得很谦虚，实际怎么样？不止。他讲的话也没骗我们，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那十是表法，不是数字。啊，一四天下未成平也是表法，也不是数字。啊，表什么呢？无量无边究竟圆满。你要把它看成数字，错了。十个大千世界未成寂还是有数量的，还是落在数量里头。他表法的，诸佛菩萨在哪里呢？我们眼睛所见的一切色法，耳所听的一切音声法，无疑不是诸佛菩萨。无疑不是善财参访的善友。谁懂得呢？我们为什么看不出来呢？看心体会不到。文法也体会不到。这个事情关键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分别执着无法突破。要突破这个境界，清净心，也就是禅定，心地清净，分别执着清了，逐渐逐渐呢，就体会到了。如果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那这个境界是圆圆满满的现前。才能够入佛法界。佛法界怎么入呢？不是真的有一个佛法界你能够入进去，那你就完全搞错了。事法跟佛法是一法了，佛境界凡夫境界是一个境界，就是你的宇宙人生观改变了。凡夫境界是以自己为本位，所以你有烦恼啊，你迷惑，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佛菩萨 觉悟的人，他把这个本位换了，他以众生为本位，不以自己为本位了。众生为本位，要晓得众生是不生不灭的。中观论上讲这个八，这个八不都是说的众生。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垢不净，这是众生啊。以这个为本位，他的看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彻底消灭了。这个与发心完全相应了。他还有这个身体，还有这个色相在。对，色相该不该死呢？不该死。啊，我们迷的时候，这个色相该死。离世有爱，世世有爱。彻悟之后啊，离世无爱了。离世就是性相无爱了。性是理嘛，相是事嘛，啊，不但理事无碍了，事事无碍了。事事无碍是说我们这个身与一切众生身，这个里头和睦相处，没有障碍了。你要知道为什么有障碍，我们凡夫为什么有障碍，凡夫有我跟你对立啊，这个对立里面最严重的利害对立，这个对我有利，那个对我有害，这才起争论呢。觉悟之后啊，利害没有了，得失没有了，所以这个身能够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绝对不会发生冲突啊。那众生在迷呢，菩萨在悟啊，众生争呢，菩萨让嘛，就没事了嘛。两个人相争才出事情啊，才有爱啊，一个争一个让，那怎么会有爱？不爱没有障碍了啊。所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啊，那叫菩萨的恒顺众生，就无爱了，就事事无爱了。你不恒顺呢，那就有障碍了。啊，所以顺是什么呢？顺即是孝啊。孝跟顺是一体呀。啊，孝是体呀，顺是用啊，顺是孝之用。孝是顺之体，普贤行愿恒顺众生，就是尽孝啊。 在中国大顺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所处的环境用我们一般人来看是极恶劣的环境，他能够把极劣势这个逆境啊，能够转变成顺境，用什么方法呢？顺啊，孝顺啊，孝心、孝行、孝行就是顺，就是随顺，随顺是孝心。我讲感应篇跟诸位讲过，啊，我们今天说顺没办法做不到，啊，为什么呢？你那个顺根本上搞错了，你顺是情啊，顺情不行啊。啊，佛菩萨圣贤人他顺的，他顺法信，啊，所以那个就没有问题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随顺是随顺众生的佛性，啊，这是对人事环境，对物质环境随顺众生的发心，这个叫做尽孝行孝啊。随顺人情的烦恼就起来了，你没有办法随顺的，啊，你要真正肯定明白了，那是一种佛，啊，佛我们要随顺的。可是这尊佛你要知道，他现在是个糊涂佛，他不是个明白佛，啊，好像这个人人是好人，我随顺他，他现在喝酒喝醉了发酒疯，啊，我们要怎样来照顾他，啊，所以这个里头有智慧，有善巧啊。顺知道他那个后母很不喜欢他，很讨厌他，啊，希望把他害死，啊，挖了一个深井，希望哪一天有机会把他推在井里，把他埋在里头，嗯，他很聪明啊，他老早就想到了井底下再挖一个通道通出去，那这就是他能随顺了，啊，哎，你推我下去我就下去，上面用石头压，他从那个通道里出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有智慧有方法，啊，能满他的愿，啊，消他一点气，气不就消光嘛，下一次还会有麻烦出来的，等到他气通通消光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就能和睦相处了吗？这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呐，啊！诸佛菩萨示现在设法界教化众生，那不随顺怎么行啊？释迦牟尼佛就做出榜样，自己僧团里面六群比丘啊，天天在生死啊，惹祸啊，找麻烦呢，啊，佛随顺。外面有六师外道啊，啊，那些嫉妒障碍啊，所以佛有高度智慧， 表现是真诚、慈悲、恒顺。没有不能化解的，我们今天很不容易啊，随顺别人，原因在呢，我们不明理，没有智慧，不懂得随顺的方法，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时时发生冲突。现在人常讲时时发生矛盾，产生误会，造成许许多多的障碍。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战争的，人与大自然的障碍，天灾啊，天然灾害啊。天然灾害从哪呢？是跟大自然这些物质相处不好嘛，也就是我们不能随顺的自然环境嘛，招惹来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你们看过些寓言小册子的寓言说，地球要报复人啊，你们不好好的对待地球，地球要报复你们。他们说这个话也很有道理啊。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不简单的，这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实在讲是孝顺这两个字也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设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设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两个字可以统统包括了。儒家讲着，佛法也讲着，世出世间古圣先贤所说的总离不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讲到高的地方，讲到深的地方，难思清净法。所以诸位是细细读一读大乘经，华严经也是大乘经，我们就会体会到，会发现到啊，确实字字句句都不但心清净，身也清净，行也清净，语也清净，无疑而不清净。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学的什么呢？要知道我们真的学到东西了，诸位想想，就是这手机，你要真正明了，真正通达，真正学到了，现在世间这些灾难与你什么关系？毫无交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哪些人会受灾难，哪些人不受灾难，哪些人受灾难严重，哪些人受灾难呢很轻，我们一目了然。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法门真正是大圆满法门、这个法门就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教学。华严经的教学最后归属，归属到无量寿经的教学。那才是真正究竟圆满了。这给我说明啊，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究竟圆满。为什么？别说我们凡夫，即使上上根人，如果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从这个地方误入了，误入之后啊，立思立心呐、这个过程是不能够避免的。为什么呢？要把我们无量劫来那些烦恼习气都要把它断尽，这个绝不是短时间能办得到的。古人讲得好，离可顿悟，四须见处。所以要立思练心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做立思练心的工作好做。为什么呢？障缘少。这个对于我们根基弱的人是很大的方便的。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任何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大多数跟释迦牟尼佛的报土一样。我们现在住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啊，这个里头障缘多啊，诸位要晓得，顺逆都是障缘。顺是什么？你遇到一些好人啊，好的生活环境，你起贪心的贪念呐、舍不得离开啊，你的境界不会向上提升的。遇到恶人，遇到不好的生活环境，会堕落，容易起嗔恚心的，对恶人容易起报复心的，那就完了啊！轮回六道，生生世世互相报复啊，没完没了。你说这个事情不是麻烦吗？所以这个报土啊，不如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好处在哪里？好处是平等法界啊，在那个法界里头没有恩怨啊，而且那个法界最殊胜的寿命长远。这是其他诸佛法界头没有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 啊，佛无量寿啊， 所有一切往生的人通通无量寿啊。所以古人讲啊，西方世界这个长寿是第一德啊。讲西方世界好，好在哪里啊？哪个是第一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无量寿。无量寿，你成佛当然是一生的，那不会等到第二生的啊。有的是寿命，有的是时间的。啊，缘殊胜者，你天天亲近佛陀，这个缘太殊胜了。啊，善知识当中，还有哪个能比阿弥陀佛更殊胜的？不但每一天亲近阿弥陀佛，每一天可以亲近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啊，这个是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刹土都没有的华藏世界的菩萨还要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我们要多想想啊！啊，我们修学其他的法门，修到最成功、最圆满了，明心见性了，到哪里去了？到华藏世界，相当不容易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都断了，至少要破一瓶无明，你才升到华藏世界。啊，不要说见思烦恼了，见惑里面，这88瓶见惑，我们这一生都断不了。要给你说实在话了，像我们这种根性啊，一品都断不了啊。啊，怎么见得呢？人家听的时候不服气，不见得，那就没断了吧？这很简单嘛。你真断了的时候，如如不动，绝不起心动念。啊，你听了还不服气，你就没胆量。啊，我有一年在洛杉矶讲经，啊，我曾经说过，有5个年轻人，啊，这个听说很用功，修行很有成就，啊，这个西藏的仁波切到那边弘法的时候，给这5个人授记，啊，说他们都开悟了，哦，得到这个许许多多同修尊敬的，哦，开悟的人啊，我去讲经，这5个人要我给他印证，啊，他说西藏仁波切，这个都说我们几个人开悟了，他说法师你看看我们呢，我说没开悟。他听了很不高兴，为什么？哎，就这个就没开悟。啊，听到我说不开悟还生气，你怎么开悟了？他说所以这个世间人啊，听骗不听劝的，没有法子，跟他讲真的他不相信啊，骗他的很高兴。你说那有什么法子啊？现在这个世界骗人的事情多啊，啊，给你讲真话的人不多了啊。那么你到底是听骗呢还是听劝？ 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听偏，所以这个世间会有灾难啊。这些也是我们眼前的一些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了解你的关机。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如何去帮助这一些已经听骗的这些众生啊，怎样帮助他觉悟，怎样帮助他回头。我们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要不放下，那怎么能成功？啊，所以真妄、邪正、是非，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啊，昨天跟诸位说过，我们得修学才会有真实的受用啊，才不至于落空啊。真妄实在讲并不难辨别，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粗心太大意了，佛法标准太多了，随便念一个就能够判断吧。净业三福里面那十一句是很好的标准吗？十善业道也是很好的标准吗？标准太多太多了，不要找很高的很低的标准啊，去量一量就量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佛不教我们量别人，教我们量自己啊。我们量别人错了，别人与我们不相干呐。最重要的是量自己，这个就善修了啊！看到人家善行，与佛法相应的，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啊，如果有，这个善法要叫它增长；如果没有，一定要发心学习。这四正勤法嘛。看到别人的所作所为与性德不相应，我们看了之后想一想我自己有没有